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夺，我们向你承认，这些诗歌的确摸在我们的心，不仅诗歌摸在我们的心，你自己摸在我们的心。主，早晨我们荣耀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机会，因为你也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读几节圣经，请大家先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我们就注意这几个字，就必得救。我们再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我们从三十节读起。又领他们二人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两次看见都必得救，这里说必然得救。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这三节圣经有没有关系？第一个。第二，我们读的这三节圣经是不是一样？或者我们再问，这三节圣经有没有矛盾？也许弟兄姊妹觉得很紧张啊，侍奉主的弟兄怎么可以在台上问圣经有没有矛盾呢？啊，大家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矛盾？说没有矛盾可以上台来讲道理，为什么没有矛盾？因为你们知道，我最后的结论是要说这三节圣经没有矛盾。但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说没有矛盾，那底下我们就没有可讲的了。有没有人说这三节圣经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有多少人是因为这节圣经而知道自己得救信主的？有没有？有多少人在信主的时候带领人带你得救的人说，你要祷告，因为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告诉你说，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就证明你心里相信，当你开口的时候证明你口里承认，因此你得救了。有多少人是这样情形知道自己得救的？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啊。那么剩下的人怎么得救的？是什么圣经节叫你得救的？是什么圣经节叫你清楚你自己得救的？我可以再举一些例子。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告诉你们，信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有没有这句话啊？有。还有好些经文，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是很好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还有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对不对？凡我们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信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所讲的这几节帮助人清楚得救的经文中间，有很多的地方他用的字不一样。有些地方告诉我们说得永生，有些地方告诉我们得救，有些地方告诉我们信主。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差不多马马虎虎，信主就是得救，得救就是有永生，永生就是信主，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我们认真问的话，会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头一个应该问的问题，马可福音这里所讲的情形跟其他三个字讲的得救，其他两处讲的得救一样不一样？是不是经文上有矛盾？因为前面告诉我们，罗马书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马可福音加了一句说，信而什么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 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罗马书里面好像信主只有得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或者说两个条件，没有提到受浸的事情。等到我们来到教会了，看见禁食了，他告诉你说你要受浸才可以得救，有没有觉得上当啊？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受浸才可以得救？哎，讲得好好的嘛，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了。那么为什么马可福音里面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们，我们先看看经文本身怎么说。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底下呢不信的人怎么样啊？必被定罪。他没有说信了不受浸了怎么办，有没有？有没有讲？大家告诉我有没有讲？所以这里有个夹缝，好多人就是信了不受洗，因为这里他并没有不信，不信的人怎么样必被定罪，他信了所以不被定罪，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他相信了却不受洗，所以他不肯得救，不被定罪但是也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得救有不同的意思。前面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什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们，这里到底讲什么呀？因为我们要明白得救的范围比信主要大得多。大家可以开始了解这里圣经的思路。得救的范围比信主的范围要大。信主很容易，信耶稣就得永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没有提得救的问题。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怎么样，加了一句什么？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严格的说起来，罗马书讲的条件已经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要多一点了，他要加上口里的承认。好多人心里肯相信，口里不肯承认，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得救的范围比信主要大得多。得救不只是仅仅指着我们罪得的赦免而说的，赦罪的范围是在得救的范围之内，但是赦罪还不能是完全得救。得救包括罪得赦免，得救包括得着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得救不是一次的事情，得救是天天的事情。信主是一次的事情，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一次的事情。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罪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但弟兄姊妹们，得救不是仅仅罪得赦免。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天天经历得救。他说他把我从狮子口里面，不是在斗兽场里面，保罗指的这句话，他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告诉我说，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被神的恩典所拯救，把他从犹太人的手里救出来。常常保罗讲到他得救，今天又蒙神的恩典拯救了。他说他从前救我们，现在救我们， 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得救？除非你没有兴趣做一个得救的人，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什么叫得救。尤其今天我们讲受浸的问题，受浸跟得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可福音没有说不需要受浸，他没有说不信的人也不受浸的人就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但是光光信主并不能叫我们得救。什么叫得救？这里就有讲究，因为得救是指着我们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是指着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神也把我们从天然生命的观念中间拯救出来，神叫我们经历他天天的拯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们，这里有讲究。你知道，若是圣经你仔细读的话，本来看为矛盾的事情，你会找出许多巧妙的事来。这些日子我有机会重新看一些从前我读过的书，就是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的书。从前信主的时候读，刚刚信主觉得很好，但是不懂它好在哪里。这一次有一位弟兄，他把十本很厚的书借给我，这套书叫做《尼托生著述全集》，人家花了很大的功夫把他的书都整理出来。我看他讲的最简单的事情，讲得救的问题。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的确，当时倪弟兄所以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聚会，为什么？因为他实在看见得救的问题。当时他所有的背景，我想我们很多人会能够跟这些事情认同。他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家庭里面，没有遇见主，也没有清楚自己里面属灵的问题。他们那时候也不讲究受浸的真理，所以信耶稣啊，信耶稣，信耶稣，反正你信了耶稣，做了会友，你就有了教会会友的资格就行了。但是倪弟兄比较认真，他就看见一个问题，他说今天圣经里讲的话是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话，所以当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的时候，才能够跟他的死有份。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面，涂抹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消极的一面。但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受浸与他联合，归在他的死里的时候，这才有真正的价值。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说的，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一起来放在第六章这里。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一个真理，当我们受浸之后，我们是与罪断绝了。你仅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会叫你与罪隔绝。你必须承认你已经死了，你才能与罪隔绝。当然这个死不是让我们肉身的生命结束，停止呼吸。若是这样，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不能活在地上了，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不能活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罪上死了，这是借着受浸成功的。你不要以为受浸只是一个外面的仪文，它有属灵的实际在其中。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仍在罪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受尽归入他的死。弟兄姊妹们，受尽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死了，这个从前犯罪的我已经死了。所以第三节的话很重要，我们再读一次，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这个版本是受洗，我告诉大家，浸信会卖的圣经绝对不用受洗，一定是受浸。这些日子我和崔弟兄在制作旧约圣经，把它录成录音带，我们发现圣经有很多版本上有出入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一位姊妹她听了我们读说有错有错，叫我们改。有些是真的读错了，有些是版本不同，但是这个受洗的字在浸信会用的圣经绝对不用受洗，受浸，而且就是真理跟翻译来说应当翻成受浸。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怎么会从罪上面被拯救？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宣告他已经死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罪，哪两种啊？啊？有人告诉我，你们回答很快，一种是死了的人，死了的人永远不会犯罪。当然，另外有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活着也不会犯罪。但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就在这两种不犯罪的人中间找到我们的救恩。一方面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旧人不再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新人和耶稣一同活着，所以我们不犯罪。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明白受浸这个真实的意义，我们就在痛苦挣扎中间。我们不懂，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已经信了耶稣，我还是一样的软弱，还是经常跌倒。我告诉各位，今天受浸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得救的经历。我不是说今天所有受浸的人不再犯罪了，不，死了的人不再犯罪，但是受浸就是叫我们经历他的死。什么时候我的旧人活起来，我一样的犯罪，但是受浸叫我明白一件事情，只有在死的上面与他联合才能不犯罪。今天我所犯的罪是因为我这个旧人活着，而且我让他活。我今天不犯罪是因为我已经借着受浸所表明的意义向着罪死。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不犯罪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是死了的人。但是我们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那里痛苦的挣扎。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因为我没有完全，说不能受洗啊，我受了洗我还是一样失败怎么办？不是，唯有受洗受浸能够叫你经历主的拯救，叫你经历说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是得救的人，遇见了拯救。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前面一段所说的话，一直到第十一节。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受浸能叫你成全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个不同的算法，你有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们，没有受浸的人不能这样算。今天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算法，就是因为受浸之后我们所明白的。怎么算？算我自己向着罪是死的，算我自己向着神是活的。为什么？因为受浸在这里为我做见证。 我可以软弱，我可以失败，当然不是故意要软弱失败，但是在我们的软弱失败上面，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明白什么？当然我们明白罪的顽强，这是不错的，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他每一天的拯救。怎么样拯救法？需要每一天算自己是死的，需要每一天算自己向着罪是死的。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就要对主说，主啊，我今天已经受尽归入你，我应当算自己是死的，我在你的面前向着罪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得救经历的开始。如果没有受尽，你怎么样算法？你说感谢主啊，耶稣啊，你已经赦免我的罪，你的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今天再犯罪你还可以洗净。这个祷告没有错，这个祷告没有错，因为主耶稣的宝血的确有功效。我们再三犯罪，哪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秉杯面前说，主啊，我不晓得今天你的宝血还有没有功效，没有人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已经借着信心看明主的血永远有功效，但是我们自己却在罪里面挣扎，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你看很多的人不明白受尽的真理，他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不要犯罪。但是受尽的人可以深一层的祷告，主啊，求你叫我与你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因此我就不犯罪。没有受尽的人说不出这句话，因此他所经历的是罪得赦免，而不是天天的得救。他所经历的是一再犯罪，一再需要主的保险。他不能经历我什么时候与主在死的形状上面联合，什么时候我就不犯罪。假如我说打牌是犯罪，死的的人不能打牌，怎么呢？找一个死人给我看怎么打牌法。假如我说骂人是犯罪，死了的人不能骂人，你找一个死人会骂人的看看。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主没有叫我们咽气，没有叫我们断气，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死，罪就不能掌权。这是借着受浸成功的，不是借着信心成功的。你说圣经都是属灵的事情，受浸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告诉你，当你不肯受浸的时候，你再明白真理，你用不上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你的心里没有顺服主，所以你再说这些是属灵的事情，在外面的事情，你的良心不刚强，没有办法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你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来。这是属灵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罗马书里面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刚才我说这个口里承认条件好像已经比心里相信多了一点了，因为要你开口，而且要你在众人的面前开口。开口有什么作用？开口是个宣告。同样的，受浸也是一个宣告。开口宣告过了以后，跟没有宣告以前就是不一样。开口宣告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你看看那些还没有受洗的人，或者他有问题不肯受洗的人，他很少在人的面前公开宣告他是基督徒。你说他心里已经相信了吗？他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他当然是基督徒，可是没有在人的面前宣告的勇气。我们的观察大部分如此，但是已经受洗过的人，不管你宣不宣告，你都已经宣告了，
有世人和天使观看，已经看见你受尽归入基督，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约旦河里面他受尽，天为他开了，圣灵降下仿佛鸽子在他身上。约翰看见，使徒约翰看见说，这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为他做见证。主耶稣自己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受尽的宣告是一次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预表的事情，看旧约的预表，红海，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他们脱离了埃及的辖制，但是法老和他的军兵全军追赶他们。我们中国人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他们到了红海的边缘，不能过去，只有死路一条。百姓在那里埋怨，他说，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啊，你要带我们出来，在这里死在旷野。但是摩西祷告主以后，他对以色列人宣布，今天你们看见的仇敌一个也看不见了，神指着他，他就向海伸出杖来，神用大东风，刮了一夜的大东风，红海就分开。圣经里面记载说，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埃及追兵来追兵追赶他们，就被推翻在红海里面，都灭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 John Owen 写过一本小册子，这个书的名字很特别，英文我读给大家听，这个名字叫什么？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大家听懂了没有？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它连用三个 Death。 他说基督耶稣的死是死中之死，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的死，一切都死了。这话怎么讲？中文翻译叫做包罗万有的死，从这里出来的，是 John Owen 写的。 John Owen 是美国清教徒的神学家，非常有名的。他说 The death of thy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基督的死大有能力。今天我们说断开一切的锁链，当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就是用受尽所预表的，一切死亡再不能追赶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在基督耶稣的死里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灵界的事情尤其这样，许多的人经过受尽病好了，你怎么解释？不是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没有祷告。当然我们可以祷告，因为我们看见病得医治，但是有些时候不是因为祷告，祷告好或者祷告不好，神听不听祷告，成全不成全。当他经过死水的时候，经过禁食的时候，他的病好了，这是你不能解释的事情。许多的人当他经过禁食的时候，他背后黑暗的权势打散了，撒旦的工作不能在他身上。许多的人当他经过死水以后，超然的权势从他身上退开，不是祷告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拼命祷告，主啊，求你断开他的锁链，求你叫撒旦力量从他身上退去，不是。在禁食敬礼所预表的基督之死里面有大的能力。我们不明白，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水有这样奇妙的作为，我们说不上来，我们甚至不愿意企图来说明。 假如我们要讲一些理论来讲到为什么这个水和平常自来水放自来水不一样，我告诉你，那已经错了。不明白，也不能解释。就如同我们在这里薄饼，有些人说，当我们薄饼的时候，这个饼实在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这里有很大的争论，什么时候变的？是做戏的时候变的呢？还是摆在这里时候变的？还是吃下的时候变的呢？永远讲不清楚。但是主说，这是我的身体。有人说，当主耶稣宣告这个饼的时候，宣告设立饼杯的时候，以后所有的饼杯都已经圣化了，血变成耶稣，这个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血。这个说法很难站住。我们明明看见是物质的，但是在我们来讲，却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却是他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觉得天主教讲的话也有好处。天主教是非常赞成说饼杯圣化、饼杯肉身化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来擘饼的时候非常谨慎，非常敬虔，不敢随便。刚才我说过尼弟兄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讲到受浸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因为受浸的人是已经脱离罪了，并且也脱离了世界的辖制、情欲的辖制、撒旦的权势，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来的败坏都因着受浸的缘故解决了。尼弟兄是非常认真讲这件事情，接受他教训的人也非常的认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心里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懂得真理，但是一点也不认真。我这个话是也是为着那已经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讲的，是我们道理上知道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对于我们受浸的事情有没有认真呢？是不是我们祷告说，主啊，救我，因为我已经与你同死。耶稣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试探。他有没有求父这样祷告？他有没有向父这样祷告呢？有。今天我们不大祷告得救，主啊，你救我，因为我已经受浸。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主的事情相当轻忽，相当随便。我心里很多时候要讲，就是主日来敬拜的时候也不够尊重主。不错，我们教会一向是自由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自由不等于随便。自由是里面的，随便是外面的。你里面自由，外面不必随便。甚至我说，里面有自由，外面不可以随便。有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迟到进来，不走后面还走边上进来，大家都看着你进来，你不在乎，因为大家很自由。但是你不是自由，你是随便。本来不该迟到，你必须迟到，你不要大摇大摆进来。还有好多次献花，聚会都已经开始了，匆匆忙忙把花摆进来，花这么重要吗？如果这么重要，你应该早一点献花。很多很多小事情，但是从这些小事，我们要见证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太随便。不错，我们是自由的，我也不愿意弟兄姊妹太拘谨，我们不需要拘谨，但是我们是自由，不是随便。聚会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声的喧哗，等到主席说我们安静祷告了，话还没讲完，必须把话讲完才安静祷告。等到你话讲完安静祷告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自由，这是随便。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话，每一件事情都是蒙恩的机会。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尼弟兄工作起来的时候这么蒙主祝福？因为他认真，他把受浸当作一件大事。 所以凡是接受他的真理，听见他讲论受浸的问题，而这样认真从事的人，都是在主的恩典祝福之内。我知道很多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初受浸的是很认真，但是以后看见已经信主的人随便，所以他以为也可以随便，这是我们做了别人的绊脚石。受浸有很深的意义，今天早晨我只提出这一点，就是得救的问题。而对于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自己认真不认真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受了浸还是没有得救呢？或者说好像没有得救，或者说我不经历得救，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随便呢？这个问题我放在各位的面前。我愿意今天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认真的跟随主的道路，也许我们这些多年做基督徒已经随便的人也会清醒过来，好好的跟随主，就在基本的事情上面让主的救恩真正的显明。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救恩呢？救恩这个字就是得救， Salvation 这个字就是天天的拯救。我们承认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借着受浸与他在死的上面联合，让我们经历他天天拯救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照着你的话语看见的永生，看见罪得赦免和得救有层次的问题。主，许多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重生，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好像没有得救一样。主，你怜悯我们，主，但愿因着这个公开的见证，在受浸的事情上面所显明的真理，我们蒙你的拯救，让我们天天经历你的拯救，让我们照你的话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让我们经历当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就蒙你的拯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从各样的败坏里面救出来，从我们的情欲里面拯救出来。主，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所以我们愿意受浸归在你的名下。主，让我们与你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好让我们与你在生的形状上面也联合。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